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震撼各界观众，启迪人类返本归真，唤醒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江泽民军事化活摘器官的罪恶产业。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8日至1月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震撼各界观众，启迪人类返本归真。神韵艺术团自2014年12月26号在全球的巡回演出拉开帷幕后，新年期间在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连续上演，观众随着神韵一起穿越时空，饱览中华5000年文明。有观众表示，神韵的纯净、美和力量难以用言语描述，深具精神内涵。
美国知名影视明星朱莉安·米歇尔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1月10日晚间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演出后表示，神韵舞蹈演员的表演与配合完美无瑕，他们能够配合一致到这种程度太惊人了，并赞叹音乐很美很美，宁静平和，又让人精神焕发，我学到很多，真的是美好的体验。对神韵演出中展现的中国古老文化中天地人之间的联系、美妙的故事和传说，米歇尔女士说，我很喜欢精神层面的描写与元素，带给人希望，对很多人都是鼓舞。无论人们各自的信仰多么不同，演出给人非常积极向上的讯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前财政部长、瑞士信贷退休银行家 Wendell Martley 先生1月11号晚在纽约林肯中心观看演出后赞不绝口，演出充满活力，场面恢宏壮观，舞蹈节目触动人心，舞蹈表演精准且超凡脱俗，堪称完美，非常引人入胜。我发现中国古典舞非常非常的细腻，又非常的优雅，它能准确地表达人物情感，就是说我觉得这种舞蹈非常独特，它真的能准确表达超自然的神性，我可以跟随演出进入到那个神性的世界，进入到精神的神奇世界。
美国国家太空生物医学研究所总裁、首席执行官、国际知名科学家 Jeffrey Sutton 先生在休斯顿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1月7日晚间演出后表示，演出所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真是令人惊叹。 演出中舞蹈、音乐、色彩和演员们传递的丰富情感彼此交融，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还讲述了很多美好的故事和传说。这些都是一些永恒的传说，而且具有国际普世价值。
在达拉斯一所高中教授中文的周丽娟老师1月9号晚携家人和13名高中生一起观赏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达拉斯 AT&T 表演艺术中心温斯佩尔歌剧院的首场演出。周老师观赏神韵演出后意犹未尽地说，我觉得看这个演出可以让他们一次了解很多中华文化，神韵是浓缩的中华文化精华，看了很好，真的很喜欢，刚刚还想继续看，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
1月2日至4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三天四场的演出连续满场爆满，让渥太华的观众大饱眼福。越南裔参议员三哈诺看过演出后说，神韵展示了中国各族裔文化的多样性，我认为神韵是让加拿大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的一个演出，演出揭示精神层面的内涵。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刻，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信仰自由不存在了，所以神韵使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国的情况。
加拿大全能型艺术家 Stephen Cloven 看完演出后他说，我喜爱神韵，太精美了，完美的精品，真是一段非凡的经历，这是开启新的一年的极佳的方式，我感觉像重新焕发了活力，看神韵演出让我内心充满了爱和欢乐。神韵传递的是和平、快乐、爱、和睦相处，怎样度过你的人生，敬天重德以圆满你的人生，回归天堂，这是一种永恒的消息，非常强大。
神韵演出叹为观止，这是保加利亚驻加拿大大使尼古拉伊·米尔科夫先生的感受。这位大使第一次观看神韵，他说，我不是很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我今晚所见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他说，我认为演出非常富有情趣，因为它呈现了中国最好的舞蹈传统，我们非常好奇，想了解我们不曾见识的事物，舞蹈演员非常特别，非常优秀。谈到神韵体现的价值，米尔科夫大使说，首先是善，也就是人性，是爱，是正义战胜邪恶，演出体现了人类共同守望的价值。米尔科夫大使认为，神韵所表达的精神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唤醒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1月7号，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议员克劳斯·布赫讷先生透过自己的脸书，对黑龙江省建三江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及其辩护律师的建三江事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针对1月8号建三江农垦法院企图以走过场的方式荒唐审判法轮功学员的行径，他已经书面同中共当局进行了交涉，并强烈要求保护法轮功学员及其辩护律师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布赫讷议员以聚焦中国为标题在脸书上写道，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与关押，他们的辩护律师甚至会被关押一段时间，期间还受到酷刑折磨，必须保护法轮功学员应享有的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信仰自由。同时他还将建三江事件中被关押的七位法轮功学员和八位维权律师的照片发到了脸书上，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关注。布赫讷议员还在脸书上公布了欧洲议会于2013年12月12号通过的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其中明确指出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并呼吁释放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和保证他们的信仰自由。
1月10日，台北的阳光夹带着瑟瑟寒风，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西门町商场前广场贴近中华路边的行道上 以现场真人模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倒卖牟利的演示行动剧，揭露中共的邪恶罪行，并向民众征签，汇聚正义的支持，制止迫害，并且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等元凶。许多人签名后向法轮功学员道谢，一些游客表示自己是大陆人，不方便签名，但是很支持这样的活动。他们对学员说，很支持你们法轮功，你们要多加油。台湾空中大学吕教授协同太太带着三位子女，陪伴高龄老母到西门町休闲娱乐，他们主动找学员签名。吕教授说，现在网络很发达，他和太太早从网络知道真相，认为今天这项活动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国小五年级的长女也主动要签名发挥正义，因为父亲身教言教教导他，我们要选择做对的事情。
1月10号，西澳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珀斯市中心的步行街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向过往的公众征集签名。众多市民得知真相后签名支持，明白真相的华人踊跃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一位来自东北的移民与女儿路过真相摊位，表示早已过了团员队员年龄了。学员又详细告诉他，三退无关组织和年龄，就是要取消那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毒誓，在良心上选择正义与光明。他马上同意退出团和队，并感慨道，是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知道，咱国内老百姓活得多不容易，今天这个难，明天那个灾的，过的啥日子呀，都是共产党瞎搅和的，像天安门自焚，他电视就那么宣传的，大家也就这么认为了，要不是共产党这样的话，中国也会太平的。
2015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于1月6日至9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举行，展会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拉起横幅，向参展人士派发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资料，吸引了众多参展人士的关注。一位来自台湾的参展人士竖起大拇指对学员说，法轮功我理解，支持你们，加油。透过会展中心这个国际窗口，学员们希望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有缘之士能够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在这大善大恶面前，维护人类的尊严，谴责中共对人类犯下的滔天大罪，尽快制止迫害。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高宇民被非法判刑3年半，现在沈阳第一监狱中生命垂危。高宇民是阜新市公安局刑警队警察，曾立过二等功。他于2013年11月6号在张武县张古台镇发放关于法轮功真实情况的资料时，被张武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崔海峰等人绑架。高宇民在张武县看守所绝食反迫害近60天，出现生命危险而被取保候审。2014年2月21号，张武县法院再次绑架高宇民，后非法判刑3年半，11月7号劫持到沈阳监狱城。
四川西昌市法轮功学员何先珍被四川省女子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2014年12月19日，据监狱方称，何先珍突然出现脑淤血，在简阳市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后来何被医院做了开颅、背部穿刺等手术，何先珍至今一直昏迷不醒。60多岁的何先珍女士2010年被非法判刑10年后被劫持到简阳养马河四川女子监狱三监区遭受迫害。
内蒙古根河市德尔布尔镇法轮功学员陆玲，女，未婚，遭2次劳教迫害，还被非法判刑5年，在呼和监狱被迫害的病危，于2014年10月16号含冤离世，年仅36岁，据说去世前肚子肿大，详情待查。
河南郑州巩义市法轮功学员穆素霞帮人安锅以便收看新唐人电视，2013年8月15日被国保警察绑架，劫持在郑州看守所迫害几个月，并被非法判刑3年半， 被迫害的生命垂危。2014年5月底被家人保外，12月22日含冤离世。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凤梅饱受中共派出所、劳教所、监狱、酷刑等迫害摧残，2014年12月18号含冤离世，终年48岁。1999年10月，他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到恶警及犯人的毒打，被电棍电，被罚蹲，被罚站在雪地里冻，被逼坐在雪地里电击。2008年2月25号再次被绑架，并遭非法判刑13年，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12年7月份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回家后仍在监狱和当地恶警的不断骚扰恐吓中。
下面请听几则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5年1月4日是转法轮出版20周年纪念日，当天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分享了他们学习转法轮之后身心受益的经历，表达了对李洪志师父的无限感恩。西人法轮功学员人权律师凯瑞高表示，转法轮已令许许多多的修炼人受益，是社会的福音。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努力按照转法轮中的真善忍原则修炼自己，思想的转变和心性的提高是实实在在的。他还说，转法轮真的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每一个读过它的人都能认识到书中有许多深奥的道理和值得学习的地方，许许多多。
1月10号为期三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位于安省可波尔格的知名艺术馆 Art Gallery of Northumberland AGN 开幕，数十人观赏了当天开放两小时的画展，多名当地艺术家及政要出席了开幕式，高度赞扬所展出的画作的艺术水平以及给观赏者带来的感动。 AGN 总监克兰西说，这是 AGN 所举办画展中水平最好的一个，这些画家的技能非常好，人物表情就在诉说着故事，这些都是很美的艺术作品，人物面部表情是如此的感人。画家霍金斯看后的感受是，冲击了我的内心，我今天走出去后将成为另一个人。当我看到这些艺术家做了这样的事，以及他们所做出的牺牲，这使我充满敬意。霍金斯说，因为我觉得我遇到的挑战和难和他们比起来是如此渺小，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经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三河市近千民众签名营救法轮功学员。河北三河市检察院去年12月19日在该市610办公室的压力下，将构陷法轮功学员康景泰、王占清、马维山、文杰的案卷转移到三河市法院。目前三河市签名呼吁释放四位法轮功学员的民众已近千人。康景泰43岁，原三河市中医院内科医生。王占清39岁，原三河市第三中学的美术教师。文杰50多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教师。马维山74岁。三河市的父老乡亲听说这四位好人被绑架之后，纷纷谴责中共暴行。一名法轮功学员去超市买东西，和买东西的人讲真相，那人看到征签表问，上面写的王占清是教我儿子的王老师吧？学员问了孩子的学校，说是。那个人非常激动，我就是那个小流氓小痞子一样的孩子的妈妈呀，没想到王老师把我儿子教成了好孩子，现在成了大学生。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迫害好人要遭报应的，江泽民和共产党真坏，老天一定得灭他了。 我和我老伴儿、儿子，我们全家都签名按手印，呼吁释放王老师。齐心庄镇一个村民说，康大夫法轮功练得挺好，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大夫。后来他还多次追问这个学员，康大夫回来没有，回来我赶快找他瞧瞧病，这么好的人不应该受迫害。一个村书记的妻子开服装店，他郑重地签名并按上自己的手印，大声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我心里啥都知道，这些人根本就不应该被抓被迫害，我的家人和亲戚都三退了。
三天内身体从地狱变天堂，胡菊莲传真相遭劫。2015年1月3号，宁夏胡菊莲夫妇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克陶县被当地警察绑架。胡菊莲2010年开始患有腰间盘突出病，经过一年多的医治，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处于半瘫痪状态。2011年1月，他的弟弟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他头脑中的障碍清除了，三天时间让胡菊莲深受痛苦的腰间盘突出神奇的不翼而飞，他变得行动完全自如。丈夫王富贵修炼前也患有腰间盘突出，但是没有特别严重，看到妻子练功后的巨大变化，对大法心服口服，也走入了大法修炼。2015年1月3号，胡菊莲和丈夫王富贵在新疆克孜勒苏州看望儿子期间，在当地购买商品时使用真相币，遭恶人举报，被阿克陶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
为什么被干扰？近日看明慧文章，得知邪恶风网加剧，我谈谈自己的看法。2010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农村妇女也正式开了一朵小花，上明慧成了我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许我不知道有邪恶风网，就是脑海中没有这一念吧，所以我都能畅通无阻的上明慧。身边的同修以及认识的同修，有时谈到上不去网时，我都能上去。我一般都用无界，打开网页，从不在网页上逗留，直奔明慧而去。我觉得明慧网上的内容非常丰富，应有尽有，足够我们浏览的。加之我们还要学法，还要做资料救人，时间真的是太有限了。所以，只要我想上明慧，有时一天以上，做资料忙时两天以上，最多不超过三天，一点即通。邪恶风网对我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为此，真心希望上不去网的同修好好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是哪颗心挡住了自己。师父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2003年元宵节讲法，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转法轮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望同修海涵。
严正声明，本周38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8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黑龙江伊春市公检法又二人遭恶报丧命。张海涛，男，今年43周岁，是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审判长。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张海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非法审判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最高判12年。在2015年1月11号中午11点多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不能说话了，赶紧送医院，心梗猝死在医院。 张海涛非法判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达30人。张海涛的恶行招来了恶报，最终成了邪党的替罪羊。李德文，伊春市金山屯区巡警队警察，2014年12月突然死亡，至今怎么死的都是谜。自从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德文积极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3年9月9号，法轮功学员王新春被绑架折磨后，关押在医院，靠在死人床上。王新春绝食反迫害时，巡警队李德文受马永刚指使，对王新春强行灌食。李德文和冯亮、王波、刘喜耀等巡警队及团结派出所孙立龙亲自暴力灌食，致使王新春遭受很残酷的迫害。王新春从医院走脱，再次遭绑架后还是靠在医院死人床上。正好下雪时，上天给李德文一个报应的警告，李德文走路时摔断了腿。2014年12月，李德文突然死亡，送到伊春医院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发生在三嫂身上的奇事。辽西大法弟子凤元，2009年，三嫂得了林格巴利症，表现为四肢麻木，不听使唤，袜子穿不了，吃饭也吃不下，如果发展严重，就会造成人财两空。三哥知道三嫂得的是什么病后也哭了，我听说后决定去医院看他，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三哥早前已经退了。我手里握着护身符进病房，就问嫂子，给你个好东西要不要？嫂子没吱声。三哥说，给他带上。我接着就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团。我说，退出来吧，保平安。他毫不犹豫地说，退吧。我又小声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知他大声地说，不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我念。回家10天后又去医院看他，三哥说三嫂好了，让他自己跟我说说是怎么好的。三嫂就开始讲他的这段经历。你走后的第2天，我就听见有人跟我说让我下地吃罐头。我心想，我也动弹不了啊，怎么能下地吃罐头去呢？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那会儿你三哥刚好不在房间。我当时就觉得特别馋，馋得像不吃东西就会死了一样。我真的就下地把床头柜打开了，还真就能把罐头托在手里了。当时我就惊喜地说，我好了。同病房的人都说，你是不是受刺激了？我说我真的好了，这时人们才相信我真的好了。你三哥回到病房后，我告诉他我好了，他说，你别和我开玩笑了。我说，不信你看那瓶罐头，我打开的。你三哥又问病房里的其他人，其他人都说是这样的，你三哥这才相信是真的。第二天，嫂子去做常规检查时，跟医生说自己好了。医生打量了一下嫂子后，惊讶地说，你可真是个奇迹。嫂子还告诉我，当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就感觉那9个字就在她头顶上。又过了10来天，她就出院回家了。回家后不久，脑袋上又长了个黄豆大的包。他和三哥商量着等2天看看，再决定去不去医院。过几天他做了个梦，有个人和他说，你不用害怕，你没事儿。一会儿一拽的时候，你会感觉一股风出来了，你脑袋上就落下个血嘎巴。嫂子睡醒起来一照镜子，真的就剩了个血嘎巴了。嫂子就急不可待地把还在睡觉的三哥叫醒，告诉他刚刚发生的奇事。一天，嫂子看2010年神韵晚会，从开始看就情不自禁地哭。三哥不理解地问他，你哭什么啊？他说，我就感觉我也在里面呢。家里的亲人以前不相信大法的，看到听到我三嫂的这段亲身经历后， 都散退了。
时事评论：江泽民军事化活摘器官的罪恶产业。明慧记者穆文清、何宇报道。前中共独裁者江某某在发动迫害时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党政军三权在握的他不仅用军队为其一意孤行的无理镇压武装护航，更以总后勤为核心，以军队为主导，由武警、政法系统、卫生系统和器官黑中介配合，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军事化活摘贩卖器官的一条龙按需杀人产业，系统地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江氏下令活摘器官，中央军委强化执行。2006年3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被知情媒体人首次在国际社会曝光。一位参与摘取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主刀医生的妻子也指证苏家屯秘密集中营位于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其丈夫从01年底至03年10月亲手从活人身上摘取了约2000人的眼角膜，他们的内脏器官随后也被摘取。到04年，该地下集中营的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中的四分之三已被活摘器官后焚尸灭迹。随后，沈阳军区后勤部的老军医多次投书海外媒体揭露，全国类似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至少有36个，位于吉林的代号为 6721S 的集中营，关押了超过12万法轮功学员和意见人士。吉林九台集中营的关押人数超过14000人。中共中央军委在1962年就行文，省级政府有权在所辖军区的监管下设立重刑犯的资源再回收机构，这政策一直沿袭至今。据1984年补充规定，重刑犯的器官移植被合法化。已被中共宣布为阶级敌人的法轮功学员不再被当作人类，而是被当作生产原料，成为商品。1999年7月，江氏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灭绝迫害，其下达的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和驱动喉舌媒体制造的包括天门自焚伪案在内的铺天盖地的谎言与仇恨宣传，将这场迫害歇斯底里化。在此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活摘器官成为中共对头号敌人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上消灭的重要手段之一。2014年9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对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就军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的调查报告。在录音文件中，白书忠供认是江氏亲自批示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说就是开展肾移植的不单是军队一方。这与2013年8月知情人化名曝光向海外媒体曝光的06年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访德期间亲口承认是江氏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电话录音相印证，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是江氏直接下令操纵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群体灭绝性大屠杀。沈阳老军医披露，从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开过6次针对法轮功的处理涉外宗教问题的专门性会议。苏家屯曝光后，中央军委立即在京召开秘密会议，会后时任总后勤部政委负责对外宣传和销声的孙大发向全国相关军事机构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精神，要求 针对特别军事监管区及集中营问题的资讯大量外泄问题，进一步封闭法轮功的资讯管道，强化保密体系，并重申对泄密行为的严厉处罚。原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梁光烈也于2012年5月4日至10日访美期间，在电话调查录音中承认，中共中央军委开会讨论过军队关押法轮功学员及军队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由总后勤部负责此事。
总后勤部是活摘器官的核心机构。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报道，业内人士透露，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暗指军队和政法系统主导中国器官移植业并控制器官来源。中共以总后勤部为核心，以军队为主导，由武警、政法系统、卫生系统配合，将进京上访和在全国范围内被绑架、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造册、验血、体检，输入电脑管理，建立庞大的活人器官库，进行全国调配，以保证各地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找到供体，而无需与法院、医院、器官中介或关押场所打交道，无需走法律形式，无刑场摘取死刑犯器官的不便，亦无后顾之忧，一切按照军队特有的隐秘集权方式进行，由总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进行调度、运输、交接、警卫和核算。沈阳老军医披露了其具体流程，进行器官移植的学员被从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或集中营带离后，将失去名字，只有一个代号。与此对应的是虚构的器官移植志愿者，具备完整的资料，并且在器官移植志愿书上有签字，当然是代签的，许多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声称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并承担一切后果。该资料保存在省级军区，查阅资料需经中央驻地方专员批准，而后进行身体检查，接下来就是活体移植。若移植失败，被移植人员的资料和尸体，甚至是活人，必须在72小时内销毁，这需经军事监管人员认可，他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担任。经老军医本人经手伪造的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6万多份。他指出，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多几倍，如果官方公开数是1年3万例，那么实际数量是11万例。中国已在全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成为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 85% 以上。以上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分，有几个人还因在此领域的突出成绩被晋升为将军。在江氏发动迫害法轮功的2个月后，时任济南军区的政委徐才厚被提升为中共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因不折不扣地执行江氏镇压政策，2004年9月徐再被升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廖义龙由于追随江氏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2002年被江提升为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主管活摘器官运作。他把活摘器官产业化当作一场战争来指挥。孙大发在99年后担任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主管活摘器官，2001年被江氏提为中将，03年8月后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05年7月至10年12月任总后勤部政委。
军队移植专家解决关键技术。据中共媒体报道，江氏曾4次会见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全军器官移植会议的首席顾问、有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之称的吴孟超，并亲笔签署命令，由中共中央军委特别举行大会，授其模范医学专家称号，颁发所谓的一级英模奖章。 吴孟超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即已开始对肝脏移植研究。90年代在中晚期肝癌的基因免疫治疗、肝移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带领东方肝胆外科研究院及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解决了肝脏移植的排斥反应和治疗问题。到2010年，他本人就完成了4000多例肝移植。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峰时期，吴孟超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1月17日，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礼堂，总后勤部政委孙大发代表总后勤部向吴孟超颁发了100万元奖金。2011年5月10日，中宣部、卫生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上海市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所谓的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济耐、总后勤部长廖锡龙等出席了报告会。这些军头都是军队活摘器官的关键人物。
军队通过活摘器官谋取暴利，总后勤部通过各级渠道将供体调配到军方医院和部分地方医院，其运营模式是向医院提供供体时直接收取现金外汇，医院付账给总后勤部后自负盈亏。军队医院移植是大头，卖给地方医院的器官只是额外牟利，目的是把地方医院作为向海外揽客的橱窗和广告，否则只有中国军方做移植手术，对世界将难以掩盖。由于移植器官的利润不入军队预算，而负责活摘器官的层层系统却由军费维持，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成为一条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军方高层通过总后勤部牟利。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大陆医院网站和医学期刊论文等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截止2014年9月，做人体器官移植的医院数量超过800家，完成肾移植超过17万6千例，肝移植4万例，眼角膜移植13万7千例。仅公布的100家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的军队总医院、各大军兵种总医院、七大军区12家总医院、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和序号医院及各地武警部队医院，就实施了至少6万例肾移植、11300例肝移植。因这些作为统计依据的论文只报告了医院移植数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只是覆盖有限时间段的阶段性报告，这些数字仅是中共实际活体摘取移植规模的冰山一角。其中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截止2013年累计完成肾移植手术4230余例。肝移植手术1238例，在2003到2006的三年里实施了120例急诊肝移植，结为入院后平均存活3天的重症肝炎患者，最短的患者入院4小时即进行肝移植。河北秦皇岛解放军281医院只是个二级甲等医院，截止2007年4月，连这个自称人员配备少、手术室规模小的医院也同时进行69例同种异体肾移植达28次。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湘铁曾主导该科室24小时内连续完成16例肾移植。据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的价目，当时在中国做一个肾移植需要6万多美元，肝移植10万美元，肺和心脏器官要价在15万美元以上，被总后卫生部命名为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医疗毛收入，由2006年的3000万元增长至2010年的2亿3000万元，5年增长近8倍。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平医院90年代末开始器官移植，医疗年收入从3600万增至2009年的9亿多元，增长近25倍。中共军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产业赚取的巨额血腥暴利。
天网恢恢，然而人间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将是军中爪牙，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的滔天大罪，也为自己酿下祸根而连遭恶报。2014年6月30日，中共军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责任人，被称为江泽民在军中最爱的徐才厚，被剥夺上将军衔，开除军籍，移交军事法庭处理。10月27日，徐才厚被移送审查起诉，并且中共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证实，徐于2013年2月确诊患膀胱癌。之前，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落马，后被提起公诉。包括前总后部长廖希龙在内的总后勤部上届军头全被军纪委约谈。与王立军、薄熙来、李东升、周永康等江氏帮凶的下场一样，这些江氏在军中两手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爪牙，也相继在内斗中或失势，或被剔除，或落马，面临清算。其后台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曾庆红以及其他罪无可赦的追随者，也即将无一遗漏地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理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记得你的生命是为这个来的。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慈悲的师父为成就每个弟子，为多救下一个世人，用心血替众生承受业债，一再延迟结束的时间。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说，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绝对推脱不了的。真的救世力看你不行了的时候，你就危险了，因为你的生命是为这个来的。我们的修炼状态各异，层次境界不同，表现出来的精进程度有很大差别。有的全力以赴，用心经营着救人项目，有的每天都抽出时间奔波在街头巷尾，不惧风寒酷暑。然而有的同修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的责任艰巨，表现出松懈麻木，也有的由于私心怕心裹足不前。正因为没有把心思用在救人上，有的同修被救世力钻了空子，制造各种干扰，甚至造成生死观难。有的被家庭所累，被儿孙所缠，有的被事业牵绊，有的被病业所磨，在短时间内被救世力拖走肉身。在惨痛的教训中，无法用语言表达那份遗憾。是的，我们不承认救世力的干扰，但是不按照师父的标准要求去做，那就是走了救世力安排的路。师父每次讲法都不厌其烦地告诫弟子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一定做好救度世人的正事。把真相讲得遍地开花，无处不及，师父提出这个要求距今已足有十个年头，我们做到了多少？为了比学比修，见红银实修，找出差距，把握好仅剩的时间。下面从几个方面说说个人的认识。第一，从几个数字中反观彼此的差距。12月中旬从同修那听说，他们三人结组发放2015年明慧台历十箱，平均每箱至少70本，十箱就是700本。某日同修结组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劝退19人。有几位老年同修无论严寒酷暑，常年出入周边地区，有时步行几十里路，从不间断，每周的劝退人数不低于120人，而且劝退人数一直平稳上升。 上周的劝退人数是200人。全球大法弟子按一亿人算，每天每人劝退一人，每天三退人数就是一亿人。然而实际情况令人失望。同修一部法，师父给予我们无比的神通，有的同修为何不能兑现誓约，有的发放一点资料还胆胆突突，有的根本就没有劝退过世人。二，用心程度上看到救人的责任心强弱。有位80岁的老同修，每天走出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没有任何怕心顾虑心，遇到态度不好的拒绝的，他总是慈悲地说，遇到是缘，得到是福啊，你看我80多岁身板这么硬朗，就是受益于法轮大法，这么冷的天我出来给你讲这些，就是为了让你得福呀，为了让你躲过劫难呐。当世人真正感受到他的慈悲，态度都会大为转变，都会接受真相并表示感谢，还会带动周围的人争着要真相资料。有个人一下就要了4本真相台历，同修手上没有了，就回家取来送给他，并进一步给他讲真相。这个人很感动，每次见到同修都双手合十表示感谢。还有一个学法小组的同修，相互配合挂真相条幅，在高处贴不干胶，有的一年多了还挂着，用漆喷的字至今还完好无损，在众人出入的地方赫然醒目。有的同修精心缝制条幅，缝制装10块的布袋子，有力地配合整体。今年制作明慧台历，每个参与的同修都付出了很多，真的是顾不上吃顾不上睡，才保证这些台历比往年发放的多，并供应周边地区，受到很好的效果。看到同修用心对待救人的每个环节，我们每个同修都要鞭策自己走好最后这段修炼路。但我们一定记住，人救不了人，只有神才能救人。大法弟子保持强大的正念，就能达到神的状态，就能如意的救人。因此在修炼方面不要盲目效仿，要根据自己的修炼状态去救人，走出自己的路。真的胆胆突突的不敢迈出的，那就多学法发正念，不可强为。做顺的做得好的同修，也要时刻保持正念，时刻记住求师父的加持。我们的安全是救下更多世人的保障，也是对邪恶最大的打击。希望我们彼此鼓励，把师父对我们的期望变成现实，早日给师父一个好消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迫害的阴影。看了读者来信迫害的阴影，我想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邪恶的迫害从199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如果大法弟子不能从法中认识法，迫害的阴影就会在大脑中残存。2002年，我由于用人心做事而遭绑架，被勒索5000元放回家。那时我学法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法，看到同修发资料我也做，可是你要问我为什么发资料，我也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真相资料是揭露迫害救度世人的，时常稀里糊涂的抱着派发任务似的做事，根本目的不明确，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只是人做人事。我还对同修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承认邪恶的迫害。在诸多人心的驱使下，导致我2005年再度被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劳教所期间，我最大的苦恼就是恨自己学法太少了，大脑简直就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那一刻我萌发出一念，回家后我一定要多学法背法。师尊看到了弟子的心， 就安排狱中会背法的同修教我背会了《论语》《红吟》，我背呀背，真正体悟到了能融于法中的殊胜。出狱后，我的第一念就是不许邪恶迫害我。这正念一出，什么迫害的阴影、负面的思维消失遁形，很快我便融入到正实法的行列。与以往不同，我不再用人心做事，而是遵循师父说的神在世、正实法、红阴二怕啥。回想两次被迫害的过程，第一次是怕心重，人心勾得鬼上门，金金要指三警醒，正如师尊所言，你有怕他就抓，红阴二怕啥。第二次有依赖常人的心，认为乡政府及村委的几个人都说过在自己的地盘没事儿，结果被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劳教，同时还有其他的人心。血的教训使我彻底醒悟，师父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包括这场迫害，我为什么不听师尊言，要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这场邪恶迫害？为此我加大力度学法，手抄两遍转法轮，并背了三遍。自2006年到今天，每当我出去发资料，面对面劝退，满脑子就是纯正的一念救人，迫害的阴影对我而言已经荡然无存。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那些曾被邪恶迫害还留有阴影的同修，以及怕被迫害不敢走出来的同修，赶快学法，多学法，当你的大脑都充满法时，迫害的阴影还有立足之地吗？同修，让我们赶快放下人心的执着，正念正行，那迫害也就远离了你。比如说你看到地上爬来爬去的蚂蚁，你会动心吗？不会的，因为你是那样的高大，而蚂蚁是那么的渺小。当你出去救人时，你自己纯正的一丝一念，想到自己是主佛的弟子、神的使者，那迫害也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